我们同心祈祷。上帝的儿子，在你面前的每一个都是不配的人，但是你却将我们当为朋友、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因为你的死能够承受天父给我们的一切。这个就是恩典，是我们不配但是却得到的。今天就让我们去纪念你为我们受伤被钉在十字架，求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引领我们去听你的话语，搅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感受第一个受难日当时的情景，你所受的苦，你的坚毅，你的顺从，你的牺牲，让神的大爱大大的彰显。帮助我们专心听你的说话，祈祷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. 今天呢，我们聚集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钉身十字架，为我们的罪而死，纪念一个已死的人。听起上来呢，不是我们现代人喜欢做的。不过呢，纪念一个离世的人，却是我们人性美丽的一面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还是挂住一个离世的亲人，或者很重要的人呢？在今年的大年初一，我先生的婆婆，也就是我的婆婆，她在那一天离开世界。我还记得那天在医院她所说的说话、动作、细节等等。我相信呢，自从那天之后，大年初一对我们家人不再是一样。去年的大年初一，我们家人除了是跟其他人一样庆祝农历新年之外，还会挂住婆婆，还会想念她。在大概2000年前的一个星期五，这个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五，耶路撒冷里面有很多的人呢准备过逾越节。当日呢，没有天君天使的出现，也都没有呢任何神迹奇事。在很多人的眼中，耶稣只是一个当日三个犯人的其中一个被拉到去处死的地方。他头上没有戴光环，也都没有什么神奇的力量让他受的伤不再伤害他，又或者让他不感觉到痛楚。他跟其余两个犯人一样受到残忍的对待。在以赛亚书53:12讲到耶稣就是被犯人这样看待。我们一起读吧。 因为他将命倾倒，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没错，当日他被看为是一个罪犯，但是他并没有犯罪。当日耶稣和两个其余的犯人，一个被一起的被拉到去行刑的地方叫做竹楼地，耶稣被钉在中间，两个犯人被钉在左边和右边。这三个濒死的人虽然同时面对死亡，但是他们三个的结局是截然不同。第一个是死在罪中的犯人。当时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到要钉死他的人祈祷，求天父饶恕他们。耶稣的祈祷充分表达到罪人对罪人的怜悯，但是其中有一个受紧刑的犯人讥笑耶稣。和合本这里的翻译讥笑比较客气，其实这个犯人当时所讲的说话和他带的语气是侮辱耶稣。我们再听一下他说什么。他说，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中国人有句俗语好啱用嚟形容呢一个犯人，佢真系死到临头仲乜嘢不知悔改。佢嘅罪已经喺佢头上，佢仲唔睇唔到，仲指住嗰个无辜受屈嘅人讥讽嘲笑，将耶稣嘅怜悯拒诸门外。纵然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尽痛苦屈辱，他都要坚持完成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，将宽恕带给所有的人。但是这一个犯人，他不知道悔改，他拒绝了接受上帝的礼物和心意，所以他的死，他那一刻是死在罪中。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怎样看这个犯人呢？你会不会觉得他抵死呢？现在得到应有的惩罚了。不过呢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，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啊。因为耶稣曾经用两个的例子来教导我们，罪人呢没有分大和小，谁罪多一点，谁罪少一点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个例子。正当那时，有人将比拉多变沙利利人的血残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，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人加利利更有罪，所以受这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。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从前西罗亚路听达了，杀死十八个人。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。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第一个例子是一班向比拉多作反的加利利人，另外一个是以前在耶路撒冷那个的事件，西罗亚流临的时候压死了十八个人。耶稣问，这些人是否比其他人所犯的罪更大呢？所以得到这样的惩罚。当然不是，无论任何人犯什么的罪，耶稣说如果不愿意悔改，结果都是一样， 就是滅亡。上帝的爱和怜悯不是给我们去放纵任意犯罪，而是要引领我们回转悔改。弟兄姊妹朋友，有哪一个敢说自己从来都没有犯过错，没有犯过罪？或者信了主之后，我再不会犯罪？有哪一个这样敢够胆这样说？求神时常提醒我们要珍惜上帝的怜悯，愿意悔改，快快回转，不要好像这个犯人那样一样死在罪中。对于这个犯人的侮辱和其他人的戏弄嘲笑，耶稣选择用静默来回应。当中在场有很多的人，但是只有一个敢为耶稣说话，那个是另外一个的犯人。我们又听下他说什么。他说，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你不怕神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受的和我们所做的相称。但是这一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大家有没有留意到，这个犯人说这番说话的时候，在场的气氛立刻改变了？之前呢，耶稣一直都被看为是弱者，不停地这样被人戏弄啦、嗤笑啦、侮辱啦。耶稣饱受屈辱，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辩护。就在那个时候，竟然有一个犯人，他是众人当中最没有资格说话的一个，他自己都犯了罪，还那阵时是受紧刑罚。虽然他可能对自己的资格，他是没有资格，他亦都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去为耶稣做些什么事，但是在这一刻，他选择为这个无辜受屈的耶稣发声。他说，我们再读红色那个一次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当时其他人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肯定的是，这个犯人说完这番说话之后，所有人都静了，没有人再继续嗤笑戏弄耶稣，残妄的说话即刻被停止。然后这个犯人转过来跟耶稣说，他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大家会不会觉得呢，这个犯人所说的说话，这个的请求很奇怪呢？这两个人快来都要死了，他怎样还叫耶稣作王的时候来纪念他呢？唯有一个的理由，是因为他真正相信耶稣是那位的基督，他是被神拣选那一位，他是犹太人的王啊，所以他必然作王。但为什么他要求耶稣纪念他呢？他都死了，一个就来死的人，为什么要求另外一个人去纪念他呢？纪念他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叫耶稣，耶稣你久不久想起我就可以了，或者你记得我有这个人啊？好像呢，我们平时去喝茶，见到有一个人呢很熟口熟面的，但即刻呢嗌唔到佢嘅名字， 谂唔到佢系边个，你谂咗好耐，可能食完成餐啦，跟住终于就啊，我记得啦，喺边度边度咧，我见过佢嘅咁样，系咪咁样记得咧？呢、这个纪念系咪就系我哋平时所认识嘅记得咧？系咪纯粹系一个记忆嘅活动咧？其实喺犹太人嘅文字里面，希伯来文纪念或者我哋有时睇到嘅译本系顾念，系有深一层嘅意思。纪念一个人咧，唔系单单系头脑上面一个记忆嘅活动，纪念系会带嚟对嗰个人一个直接嘅行动。在旧约里面多次提到神纪念或者顾念人，当神纪念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会将他的怜悯施予在这个人身上，将这个人从死或者困难的里面拯救出来。例如挪亚，在挪亚方舟那个的故事里面，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面一切的动物，神就叫风吹起，水势渐降，深渊和天上的窗户都要闭塞，天上的大雨就停止了。我们也有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雅各的太太 Kevin 在周一查经都提过，神顾念拉结，应允了他，使他能够生人。第三个例子就是撒母耳的妈妈哈娜，她也是不育的妇人，神也是顾念哈娜，哈娜就怀孕生了撒母耳。神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个的事迹，都是因为神纪念。我们一起读啊！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与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神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在诗篇里面，诗人多次提到神纪念，例如我们很熟悉的诗篇第八篇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？又或者25篇，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险和我的过犯，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恩惠，按你的慈爱纪念我。神怎样纪念属他的人呢？最好的形容莫过于在以赛亚书49章里面神自己讲的说话。我们一起读好吗？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悯他所生的儿子？即或有忘记，我却不忘记你。那我将你铭刻在掌上，你的长痕常在我眼前。忘记是纪念的相反。神话就算妈妈会忘记自己所生的孩子，就算有这样的事，他却是不会忘记你。神话他已经将你的名字刻在他的掌上。弟兄姊妹朋友，我们是神所纪念的人，是他施行怜悯的对象。上帝因着他的怜悯，在第一个受难日牺牲他自己独生的儿子，去完成救赎人的计划。 当时这个犯人请求耶稣纪念他，是因为他承认自己的过犯，他现在受的刑罚是应得的，而且他相信神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求耶稣纪念他，怜悯他，让他得着拯救。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好多人呢都将个着眼点摆喺乐园呢个地方。啊，究竟系边一度呢？所以好多人呢就出咗好多，产生好多嘅猜测。系点样嘅呢？乐园喺边一度嘅呢？不过乐园呢个地方，其实呢个字系解花园嘅意思。这个字也是用来描述在创世纪里面那个的伊甸园。不过无论这个地方在哪一度，它是怎样样，耶稣讲这一番的说话，它的重点不是这个地方，重点是几时和跟哪一个一起。耶稣说今日，不是明日啊，不是不知几时呢？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一起。在哪一度，那度是怎样样，不是最重要。耶稣呢亦曾经同一个叫做撒该的人许下相同相类似的应许。昨天呢我们在亲亲巴父，我们都有读过撒该相遇耶稣的故事。当耶稣见到撒该的时候，耶稣说什么呢？耶稣就说，今日我必住在你家里。跟住当撒该在耶稣面前悔改的时候，耶稣就跟他说，今日救恩到了你家里。你有没有留意耶稣重复说今日？耶稣拯救的工作是即时的。耶稣说，今日我要到你家里住。今日救恩要到你家里。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。耶稣所给的应许过于这个人所求的。耶稣的怜悯，耶稣怜悯这个罪人，将永恒的生命赐过给他，让他从此在光明中。这个人得到耶稣的怜悯，罪得到赦免，永远同耶稣一起。所以在这一刻，这个人已经向罪死了，也就是说他已经与罪隔绝，不再被罪的权势所辖制，可以拥有真正的自由。这个人之所能够向罪死，是因为有人已经为他的罪而死。这个是谁呢？当然就是在他隔离和他一起受苦的耶稣了。使徒保罗讲得很好，刚才 Catherine 大师的时候都跟我们分享这一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再读一次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。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为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 唯有耶稣为人的罪而死，成为了赎罪祭，罪人所犯的罪才可以靠着祂一次过被除掉，成为圣洁。就好像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这样说，但如今在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因着耶稣的死，神的应许就能够实现在我们的身上。这个是什么应许呢？这个应许就是上帝藉着耶利米先知所预言所讲的说话。我们一起读好吗？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身上，我要作他们的神，他要作我们的子民。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从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赦免他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应许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，他要赦免我们的罪。耶和华的这个应许是回应了，或者是应允了很多以色列人的祈祷。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。在诗篇里面记录了这些以色列人很多对上帝所求的祈祷。其中一个我们刚才都看过，今次我们一起读。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，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。或者在诗篇五十一篇九节，我们一起读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最后是诗篇一百零三篇的十二节，我们又一起读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又有多远。还记不记得刚才我讲过神的纪念的意思？祂的纪念是会带来行动的。因神的怜悯，祂纪念我们是祂所造的人，又纪念我们是祂所爱的人。神就要定义纪念，不再纪念我们的罪，又或者是忘记我们的罪。而祂的行动是什么呢？就是将祂的独生子挂在木头上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以致我们能够靠住这一位救主变成圣洁，在能够去到这个上帝的面前，全然得到祂的宽恕。所以在第一个受难日，耶稣的死是神的心意，祂愿意藉着爱子耶稣的死，将宽恕送给所有的人。昨天在亲亲巴父，我们都抄到诗篇五十六篇一至八节。第八节给我有很深的感受。第八节说，我几次流离，你都记数，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我的皮袋里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？神纪念我们，就连我们的眼泪每一滴祂都装了在祂的皮袋里面。何牧师分享说，神纪念我们因为祂珍惜我们，神纪念我们因为祂珍惜我们。 看回耶稣身边那两个的犯人，耶稣同样都珍惜他们，但是两个之中只有一个懂得珍惜耶稣，求耶稣去纪念他。另外一个虽然在耶稣的身边，但是他不懂得珍惜眼前这位上帝的儿子，将神的怜悯当作垃圾。今日我们纪念第一个的受难日，耶稣怎样为罪人牺牲，死在十字架上面。既然神的纪念是会带来行动，我们对主的纪念呢，是不是都应该付诸行动？那是什么行动呢？我们呢会不会更加懂得珍惜耶稣？又或者好像这个犯人那样，求耶稣纪念他？又或者效法耶稣，纪念身边有需要的人，以温柔和怜悯对待他们？无论你今天选择用什么行动去回应，我相信神必会喜悦，必会纪念你所做的。结束的时候，我不沉气，邀请大家同我一起再读我们今天的金句，以作为我们今天一起向神的祈祷。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，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慈爱，把你的慈爱纪念我。我们同心祈祷。爱我们的主耶稣，求你纪念我们每一个，因为你的纪念代表你的怜悯临到我们的当中，你的纪念代表你会将我们每一个写在你的掌上面。主啊，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，何等大的礼物。多谢你让你和这个犯人的对话记载下来，让我们可以看回当时你怎样怜悯这个犯人，你怎样应承他，将救恩给过他，永远与他一起。主啊，我求你，当我们用同样的祷告去到你的跟前的时候，你同样的应允我们，并将你看为最好的给过我们。在今日我们纪念你的时候，愿你都指教我们，我们的行动应该是什么呢？多谢你听我祈祷，祈祷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